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我的信仰基调它是小调的，它不是大调的。因为我发现很多国内的基督徒文字施工人，他们写的都是非常的调比较高的，但是我是趴在地板上写。因为我坐轮椅，你一个人趴在地板上坐着和站着，他所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就像很多时候我读一些他们写的很署名的文章，我会觉得我的头昂得很难受，很高，基调太高了，但是他们也能有感动我的地方，但是那不是我能写的，所以我能写的就是小调文章。所以我跟神祷告也是，我只能做到只能是这样子了。我有些时候我也是跟神祷告，我说我不能确定我的文章能造就多少人，但是我希望我的文章能温暖这一部分需要温暖的人就 OK。 他跟我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对神从来没有质疑，他一直就说你不要问为什么，神给我们的命定我们去承受就好了。还有一个他最独特的一个对残疾的理解，我觉得是很颠覆性的。
是
他说的，很多人觉得残疾是个不幸，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世界上只要有健全人一定要有残疾，神选了我们做残疾人来让其他人没有变成残疾，这些健全人应该感到幸运，有人替他做了成为了残疾。他是这样的一个残障观念。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这期节目中，施莹继续跟我们分享她跟丈夫李红与疾病奋战的故事。先撇开他们同样是残疾人，行动不方便，本身就需要被照顾之外，他们和一般夫妻一样，在一起生活的18年当中，一度因为婆媳关系带来的张力而考虑是否分开，但是记得自己曾经在上帝面前许下婚事盟约，不愿意做违约的人而坚守下来。原来紧张的婆媳关系也因为施莹愿意用同理心去理解公公婆婆的处境而化解开来，这当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这集故事切入点，我们再度进入施莹的世界。后来你们两个同样走上这个文字侍奉的路哈，可不可以聊聊两个人本来就是对艺术啊，对文化本来你们就有兴趣，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们两个都觉得说，哎，我们两个都可以走同样的路，同样对这方面来投入。
李红其实是个理工男，他当时看上我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我来给他补文科，他来给我补理科，因为没有学过数理化的，我是严重偏科的，我是在家自己自学的。没有办法学数理化的，
是，
他是数理化方面很厉害的，
当然呢，
但是他文学方面他觉得他欠缺，他说他想找一个就是互补的，就是文学上能够给他有个提升的，
是，
所以最初他没有，就是他上班的时候是没办法，他后来就病退了之后，只能在家休息的时候，除了讲道以外，他那个时候要写讲稿嘛，
对，
写讲道稿，他每天每周要写讲道稿。后来把这个工作卸下了之后，他就在想着，不知道该怎么突破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的你尝试开始写文章。那之后那段时间不是流行博客吗？
对对，
就可以在博客上写，但是博客上写那个时候没有文字侍奉的概念。
是，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的你可以尝试写小说写童话呀什么的。其实他是个想象力非常发达，而且他是个童心未泯的，他真的就像个孩子一样的很多时候。
嗯，
然后有一次他就说正好就是香港有一个圣经故事比赛，
对对，他参赛
了，他就写了一篇童话去参赛，作为一个就是求神给他一个印证。他说的我祷告上帝，如果我能做文字施工的话哈，他就让我这次参赛能够入选。结果好像有好几个月没动静，他都有点灰心，他就跟我讲，他说的我印象很深，就是头一天他就跟我讲，他说的好像神没有跟我开服事的路，文字施工的路，你看这么久了
都没有
一封信，都肯定是落选的，没有入选哈。
嗯，
我说你不要着急嘛，你再祷告，说不定明天就得到通知了呢。结果第二天打开电脑，他中了儿童故事首奖，说奇妙啊。
对呀、啊，
所以我就跟他讲，他非常的兴奋。
是，
他兴奋过头，我说你要，我说你平静平静，我说你的兴奋。
而且他这个初试提升哎，马上就得了首奖哎。
对。他就觉得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给了他一个印证，
对
他确实可以做文字施工。从这开始，他开始在那个公众号上，对，开始写。他之前写都是写诗啊，写什么的。后来他就像写着，就是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呼召，明确有这个呼召开始。
嗯，
我那个时候因为眼睛，有只眼睛基本上看不见了。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不写。
嗯，
我那个时候厌倦写作了，很奇怪。
嗯，
就是上帝在呼召我写作之前，其实是先让我厌倦了写作。
哎，你那个时候已经开公众号了？
对，
那个时候已经开。
哦，嗯，但是很少写，
很少写。
我开公众号是因为我后来退休之后，我找的第一份。就是兼职在线上的工作就是公众号编辑。
嗯，
我在公众号编辑，但是我处理图片，我的眼睛就觉得受不了嘛。
嗯，
你还要找什么图片去处理？
对对对对，
我就让李红去帮我处理图片。
嗯，
就这样教会了他怎么用公众号后台编辑，
怎么排版啊这些的。
对，
嗯，是，
我就把他先训练出来了，训练出来了，没想到他就开始写公众号了。
他自己弄他自己的。
开始写公众号之后，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没有，还是没有护照，我还是不想写。
嗯。
直到去参加创文的回忆书写那个文学营的课程。
是。
在那堂课程上面，因为要回忆很多过往的创伤。
是。
我就记得当时的时候，大家都在写的时候，就我一个人使劲在那儿，我就一个人一直哭，一个字没写。后来孟非老师就把我叫到边上问我，我就跟他讲了我弟弟在我一生当中的那种痛，就是因为我弟弟，我就觉得我毁了我弟弟。
嗯，
但是孟非老师就说这不是你的错，
嗯，
这不是你的问题。
嗯，
那句话给了我很大的治愈，因为我很。就是很多年，就是我残疾很多年之后，我一直就觉得我里面有一个声音一直都觉得这都是我的错，家里面的让家里面的经济这么困难，哥哥姐姐弟弟的命运都被改变啊，就活得很负重，一直就生活在一种
罪恶感吗？
对，有那种就是罪疚感，
罪疚感，愧疚感，
对，然后觉得我不该活着，总是有这种，所以我其实是个，如果不是相信上帝，我其实是一个可能早就自杀了的人。
对，
但是自从要觉得是，为神写作之后，其实也这个过程其实是不好走的。 因为我脑子里面有很多固有的条条框框，你要去拆除它。
对
啊，因为会经常会面临着，包括国内其实有些教会有很律法的，
对，我知道，
我是在这个律法主义的教导下，
对，
这么多年过来的，所以我就会觉得我要写这些文字就很挣扎的，我写不了灵修小品类的文字，因为我觉得那些文字不够接地气，你明白吗？
嗯，明白。
然后我就明白神给我的呼召就是你就只记录你的生活就好了，你不用写别的。我就问神，我说那我可以写我的挣扎，我的软弱吗？我的跌倒吗？我的疑惑吗？神说 OK， 只要真实，只要你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对，
你就用这样的态度去写没问题。然后我就战战兢兢的用这种方式去写，写到今天。但是说实在话，我心里面还是有点忐忑的， 我不确定我的 文章是不是很造就人。我经常跟神祷告，不要让我的文章看到神。
你很谦虚。如果我觉得如果没有神的这样的呼召，这份呼召如果没有他的带领的话，你也不可能写到今天了。这个坚持是很难的，任何生活上的一点波动都有可能影响到你写作的心智。回忆过去，从你开公众号到今天，有没有收过一两封让你特别感动的？应该有吧。
有挺多的耶。
很多，
就是有我发现读我文章的很多都是同受患难的，
是
他们会给我留言，给我私信，说我的文章有激励到他们，有支撑到他们，我就觉得这就是神要使用我的目的。
是，
其实我的写作是偏向私人化的，这其实是我想突破的。
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你说私人化，但是你如果写得够真够深的话，它是可以触动人的。因为你说私人化，可能世界上某一个角落就有人跟你正经历同样的情况，你不知道的，但是你写出了他们那个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语言写出来的处境。
对对，我是就是我领受的呼召就是要为这个群体发声，写出我们共同的心理路程，共同的艰难经历。然后我发现这个群体给我的回声就是有鼓舞到他们，有激励到他们，他们有很深的共鸣，他们经常会泪流满面，觉得有人懂他，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不敢发声。
对
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群体虽然看上去是边缘群体，我就觉得我就是为这，我就处在这个边缘群体，
对，
我就是为这个不被看见的人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去发出
为他们发声
就 OK 了。
对，
就是我是怎么样的，我敞开我，
对，
我所有的疼痛我不隐瞒。所以其实我经常，我那天看了那个那个陈冲的那本那个散文体自传，那个对对对，
猫，
对，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的坦诚是我很欣赏的，他的真实是我很欣赏的。
是，
他里面有一段我引用了，就是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信仰基调它是小调的，它不是大调的。因为我发现很多国内的基督徒文字施工人，他们写的都是非常的调比较高的，但是我是趴在地板上写。因为我坐轮椅，你一个人趴在地板上坐着和站着，他所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就像很多时候我读一些他们写的很属灵的文章，我会觉得我的头昂得很难受，很高，基调太高了， 但是他们也能有感动我的地方，但是那不是我能写的。所以我能写的就是小调文章，所以我跟神祷告也是，我只能做到，只能是这样子了。我有些时候我也是跟神祷告，我说，我不能确定，我的文章能造就多少人，但是我希望我的文章能温暖这一部分需要温暖的人就 OK 了。
嗯嗯，跟其他的夫妻一样，你跟李红之间的这个婚姻关系当然也不是一路平稳，你在文章里面提过说你们其实有过离婚的念头，而且甚至有分开四个月的时间慎重考虑是不是要继续走下去，聊聊这一段。
其实我们两个的感情非常深厚，非常，我们不是因为感情而离婚。第一次提离婚就是2008年的时候，从北京回来，其实都跟我婆婆有关系，因为我婆婆是一个信算命的，我当时把她从北京领回来的第二天，我都已经走路就像棉花一样的，结果她来，她说一句，她说李红算命的都说她的媳妇是自动送上门来的，不用我们花一分钱，你知道我的，你知道我的伤痛吗？当时他爸爸问我，让我去买戒指的时候，我是一个不看重物质的人。
是。
他们问我有什么条件的时候，我说的，我们自食其力，不要家里面的一分钱，所以我们没要他们父母给一分钱。
是。
他爸爸带我们去买结婚戒指，让我挑白金的、黄金的，他让我选白金的。我白金黄金啥啥的我都分不清楚哪个更贵哪个更好，我一去看价钱我就指着最便宜的就买了，我说就买个最便宜的就好了，结果给李红买了一个还贵一点的，结婚那天戴过之后就再也没戴过了，完全没有概念的。
是。
然后也没有说是要他们家准备房子准备什么的，都没有要的。
对。
结果没想到就成在他妈妈嘴里就成了这样子的。而且我才带他儿子回来，我吃了这么多的苦，
是，
我觉得太扎心了，所以我那天我就直接跟我婆婆说，你再这样说下去我跟你儿子离婚，多羞辱人呐、啊
嗯、
我没有要成了我的罪过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半年 吃稀饭，没有办法就是消化。后来李红就跟我讲，他说的我妈妈只是不会表达，你观察一下，你爱吃的她都做给你吃了，她只是不会说话，她是个粗人没有文化的妈妈。我后来观察确确实实也是如此，就是才意识到我们两家人原生家庭差距太大了。他们家是个疏离的家庭，就是他跟他爸爸妈妈都不沟通的，他们父子之间没有沟通。
嗯，
他们在一起不说话不聊天的，有事儿说事儿的、
嗯、
明白吧、
嗯、
所以我后来我就觉得我要去解读他这个家庭、
啊、
我就去报了婚恋情商课程，黄维仁博士的
、嗯、
对，婚恋情商课程我专门去学了这堂课，
是
我才了解到他们的家庭跟我们的家庭是相差18000里的，
是，
我是紧密性家庭的，
对，
大家彼此表达爱的，
对，
他们家是彼此不表达的，彼此要保持一个距离才觉得舒服的。
哦，哇，很不一样，
非常不同。
嗯，
然后我就说去学了这个课程之后，我才能够慢慢理解，就是他妈妈为什么会那样讲。
嗯，
他没有文化。
嗯，
他又信算命的。
嗯，
他其实是不能接受李红他的那两种疾病是他们带来的，他不能，他要找一个替罪羊来替他们承受。
了解。嗯嗯，
其实这个妈妈很可怜的，
对，
她其实也很善良的，
对，
她会给我，她不会赔礼道歉，但是她会做爱宴，很热情的，她会给我做好吃的。第二次提离婚，为什么分开4年？就是李红那次
4个月，不是四年，
分开四个月，对， 那次也是李红又一次因为那个痔疮灌脑住院，住院不能动了之后，我那个时候睡飘窗嘛，我就没办法越过他的床爬到飘床上去。
对，
我住，因为他睡那个病床，我在飘窗上睡了3年多，我妈妈每天晚上睡不着觉。
我看你的身体都搞坏了，真的。
对，
就是因为睡在那上面。嗯，
那种无奈感，就是你就很想，就是我那个时候都已经很压抑了，就我是属于委曲求全型。
对对，那时候婆婆是住在一起的，对吧？
对，
我明白。
然后婆婆讲，别的人照样住飘舱，啥事都没有，怎么会冷呢？我婆婆是大大咧咧型的。然后我好朋友给我寄那个电热毯过来，他说有那么冷吗？你又不能让他上去体会一下。然后等到他住院的时候，我爸妈正好在这边嘛。
嗯，
我爸妈在这边送到医院去之后，他爸爸妈妈后来从老家回来了，回来了之后，我姐姐接我爸爸妈妈回去的时候，李红出院，就来给李红重新布置嘛。
对，
布置完了，我姐姐走，你猜我婆婆怎么讲？算命的说，李红这次住院就是不该有从四川来的亲人、亲戚，你姐姐不该来。你说李红就在病床上就已经开始咆哮了，对着他妈，你不要这样说，你不要这样说。
嗯，
但是你想想那个对我的，我千辛万苦，我们全家人给搞，他好像他潜意识里面都觉得是我的错。
嗯哼，
是不该娶了我这个媳妇，好像我这个媳妇，让李红活了那么长时间，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要面对更长的时间。
对，
所以我就去我妈妈他们住的地方去住了。住了之后，我姐把我爸先带走了，然后我要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了之后，我妈妈带我回去了。我妈妈带我回去了，以后就说呢，我们分开4个月，分开四个月，再说，因为那个时候他就知道了，我住飘舱。他父母没有说一句就是说
感激的话。对
啊，好像我成了一个，我始终觉得不被他父母待见的这样的一个人哈。
是，
我就觉得那个婚姻维持的，那我就跟李红讲，我说为什么会分开4个月，我说如果你爸爸妈妈不搬出去，我们的婚姻很难维持。
是，
你要好好考虑一下。他说分开4个月，他好。然后我回老家4个月，我真的就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每次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首先一个问题就是，除非我放弃信仰。因为我跟他是在上帝面前有过婚事，无论是贫穷富贵、疾病健康，一直要不离不弃的，这就证明着我要背约。可我是个诚实的人，我不愿意背约。如果我背约，那我就是背叛上帝。对我来说，婚姻跟信仰是不可分的。
是。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记住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嗯。
就还有一句话，圣经里面的，就是原话我记不清楚，但是意思我明白，就是。当你不知道或左或右的时候，你就不要动，等候，你就耐心等候，我就这样耐心等候，我就等神开路。我是不会吵架的一个人。我从信仰那儿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跟婆婆道歉，即使没错，即使是没有错，我都第一个去给婆婆道歉。我没跟我妈妈道过歉，我第一个道歉的人是跟我婆婆道歉。
你觉得你跟李红在处理婚姻当中里面的困难跟窘境的时候，信仰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信仰绝对就是这里面的一个 支撑。
嗯，
如果没有信仰，这个家早就塌掉了。看上去好像是公公婆婆在照顾我们，他们是一日三餐照顾我们，我是对外处理一切所有的事情，看上去是个稳定的结构，其实是一点都不稳定的。我的身体随时就会崩塌，也是因为我那么多年就是劳累过度，
对
自己的身体积劳成疾，
对
已经力不能胜了。那他父母也是年纪老迈了，
嗯，
随时都可能塌陷。我们经常会探讨他父母不再能照顾我们了，我们的婚姻怎么继续下去，
是
该怎么去解决。
是
真的很感恩，就是神给我们呢，就是在经济上他给了我们一个充足的预备，他感动我们所不认识的读者给我们有奉献，然后我们就想着如果他父母不在了，我们就靠着神继续走下去，能活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我那个时候就想过，因为那个时候我婆婆其实他们也很我也其实很心疼他们。我婆婆是个独生子女，她其实没有照顾人的恩赐，她很讨厌照顾人的。她先照顾了她妈妈93岁走掉，接着来照顾这个儿子，她心里很苦的，她不愿意一直都做个照顾者。
对，
我们那个时候祷告就是在妈妈70岁的时候就让他们卸掉这个重负，
找一个看护来，
对，让他们两个老人去过他们想过的生活，不要让他们一辈子都被儿女套牢，我觉得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是
结果神恰恰就在他爸妈快满70岁的时候接离婚走，然后神预备的这部分给李红请护工的钱就成了给父母的养老费。
哦，
他父李红父母从来就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给他们，原来神还预备了这么一笔钱给他们养老。
他的这种他的这种乐观，这样的温柔以待，你觉得跟主要是他的性情，还是跟信仰，还是
信仰？
信仰，他原来性情不是这样子的。
他跟我讲过他的性格虽然是乐观的哈，但是自从他残疾程度加重后他的性格是变了的。他以前要活跃一些，他后来完全变得比较孤僻，有社交恐惧症那种，害怕跟人交流的这种。还有一点就是他对他自己的接纳。他曾经你说他对他父母没有怨言，他没有发过任何一句怨言，但是你说他会心里面会没有点情绪是假的。有一次他讲到他就说神怎么让他闯过这一关，他说的我那个时候他说我就觉得当我知道我有两种罕见病及于一身的时候，我就想神怎么让我父母造了我这么一个豆腐渣工程，给了我这么一个身体。后来他就分享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受造奇妙可畏，我在母腹中你就造就我。所以他就不再怪他父母，他接纳，他完全接纳他的命运。他跟我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对神从来没有质疑，他一直就说你不要问为什么，神给我们的命定我们去承受就好。还有一个他最独特的一个对残疾的理解，我觉得是很颠覆性的。
是
他说的很多人觉得残疾是个不幸，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世界上只要有健全人一定要有残疾，神选了我们做残疾人来让 其他人没有变成健，没有变成残疾。这些健全人应该感到幸运，有人替他做了 成为了残疾、
嗯、
他是这样的一个残障观念、
嗯、
我就觉得我当时我就镇住我了。他说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来受苦的、
嗯、
那你就要以受苦为兵器、
嗯、
你要有这个心智。
诗颖的丈夫李红在写完最后一篇公众号之后四天离世，至今两年他的微信公众号以及知乎网页上的粉丝未减，许多不知情的读者仍继续追问着他有关信仰的问题。如同使徒保罗说的，李红在世界上那美好的仗他打过了，当跑的路他跑尽了，所信的道他也守住了。感谢您收听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欢迎您转发分享以及留言。我是石凌宇，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